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谁你们在家里是常常要打扫卫生的？哇，很多啊。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我有的时候呢，常常在家里看的时候，觉得家里挺干净的。但是呢，当那个光线从窗户里射进来的时候，在那个光线之下，就看到地上有头发，有很多的灰尘，甚至呢，在一些的角落里，有一些积攒了很久的灰尘，都形成那个毛毛了。当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呢，我就想到说，哇，要赶快来打扫卫生了。那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因为有的时候看不见，就以为那是干净的，比如说啊，沙发底下、桌子下面、柜子下面，甚至是那个炉灶的两边哈，那个缝隙里头，常常就不打扫了。那等到有一天突然掉下去一个东西，伸手把它摸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上面已经沾满了灰尘。我在网上找到一张这个图片哈，我觉得这个图片让我们看到，在日光之下，灰尘无处不在。那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究竟吸收了多少，又沾染了多少的污秽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和领受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二节的内容。耶稣借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向世界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在这个光中，我们的生命可以被透视，可以被看穿，可以显明我们里面的罪，他要我们认罪悔改。第二点，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他要我们定义的来跟从他，直到永远。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在光中来领受你的生命之道。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开始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回顾一下前两个主日的主要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三月的第一个主日，傅牧师在台上为我们开始了耶稣是好牧人的这个讲章的讲题的系列哈。那傅牧师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内容，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与羊深交，好牧人使羊合一。上个礼拜呢，是徐武豪博士在我们当中，他讲的题目是耶稣是生命的粮，明白与满足。他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内容，永生与永生之道要明白，天上来与到这里来的要满足。徐博士提出了四个问题要我们来思考，一个是要停止的是什么，要开始的是什么，要减少的是什么，要加强的是什么。耶稣是生命的粮，当我们能够吃下这生命的粮，我们就得着永生和永生之道。我们吃下这生命的粮，我们的生命可以永远不饿，我们的生命可以永远不渴。这是很美的应许，是神自己的宣告。但是我们人听了以后信了吗？吃了吗？有到神的面前来吗？我想有很多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把这粮吃下。是什么拦阻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没有因为我们的不信就转身离弃我们，他继续的用他的光来带领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不离不弃的爱，他在我们当中，他给我们提供我们生命的粮食。今天他也要借着这篇道来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光，这光是照到我们生命的需要，照到我们生命的境况，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知道我们要怎么样除去我们的拦阻，来到神的面前领受这生命的粮食。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二节。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故事。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有两个名词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士？文士指的是一些熟悉律法的律法教师哈。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看重遵行律法的，他们自以为他们也是遵行律法的人。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发生的是一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合计在一起，商量了一个计谋。这个计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他们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抓了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质问耶稣要怎么办。如果耶稣回答说，按照你们所熟悉的律法，你们可以拿石头先把这个女人打死，那耶稣就违背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律法，因为当时的律法规定，犹太人是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定任何人的死罪的。如果耶稣说你们不能拿石头打死他，那耶稣就是在公开的场合公然的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以为不管耶稣怎么回答，他们都可以抓住耶稣的把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耶稣的回答是，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死这个妇人。结果呢，当这些人听到之后，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转身都离开耶稣出去了。这个时候耶稣对这个妇人说，妇人，那些人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借着当时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耶稣是世界的光，我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有罪的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常有的罪是什么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显而易见的罪，就像这个故事中这个妇人所犯的罪，这个罪是人知，他自己知，神也知道的。只要大家知道了，都知道这是不对的，是错的，是罪，是不讨神喜悦的。第二种罪是隐而未现的罪，或者是说隐藏在内里的罪，就像这个故事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的人，他们包装得很好，他们是遵守律法的人，在人看来外面都是好的，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内心的肮脏和罪恶，因此他转身离去了。第三种罪是自以为 自以为义的罪。这个是可能人知道，也可能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的。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设计的这个计谋，他们跟保罗一样，以为他们在这样做是为了去伪存真，他们以为他们在做讨神喜悦的事，是正当的事，但是在耶稣的光照之下，才能够被看出这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的表现，而这些表现都是不把神当神的罪。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人有这三种的形式，常常会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要来省察自己，要在耶稣的光中来看自己，看得清楚。我二月份的时候去了参加短宣哈，去阿布达比的这个国家去宣教。在短宣的时候呢，我在那边停留了三周的时间，我看见很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到耶稣的光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几十年的生命真的就是两眼一抹黑的往前走，越走越没有盼望，越走越没有前途。只有信靠主来到耶稣的光中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有另外一个活法，有一个可以活在光中的不再一样的生命。有一个姐妹，她从中国到阿布达比去一个衣厂工作16年做女工，她住在一个小小的宿舍当中，我去看了哈，不仅是她一个，还有几个。这个小小的女生宿舍，我在想可能跟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家庭中主卧的卫生间还要小，他们天天去公共的洗手间，在那里上卫生间，在那里冲凉，每一天的日子就是住在这里，到楼下去打工，再回到这里，再到楼下去打工。16年来，他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钱寄回到中国去，给她的丈夫，给她的孩子。当我看见姐妹的生命和生活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姐妹，她们是有家的女人吗？她的丈夫爱她吗？她的孩子爱她吗？我真的是流泪为他们祷告，我求神的光能够进到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真的认识主。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单亲的单非的家庭。这个所谓单非就是指的夫妻双方有一个可能是常常要飞来飞去不在家中的。那想到我自己呢，我之前呢在信主之前也是一个单非家庭的妈妈。我想在80年代或者更早，我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男人不能做的女人还能做。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文化社会文化的推崇呢，就是要舍小家为国家。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可能有一些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已经没有这么极端。我已经去选择了一个平衡。所以我给我自己定义，什么是一个好女人呢？一个优秀的女人呢？就是她要在事业成功的同时，她的家业也要成功。所以呢，我就在一边努力的工作， 建立我事业成功的根基的时候呢，我也全力的来养育我的孩子。那在七年的这个夫妻两地的分居的生活当中，我这个人呢，我真的是累得半死啊！我觉得亲情、爱情啊，彼此相交的感情，彼此感激对方之情，都渐渐的、渐渐的淡而无味了。一直到我移民来到加拿大，我进到教会，我来到耶稣的光照之下，我才发现，原来事业第一，家庭第二，错了；孩子第一，丈夫第二，错了；妻子决策，丈夫随行，错了。这么多的错误纠结在一起，十几年下来，我的人生真的为此付上了痛彻心扉的代价。我成为一个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的单亲妈妈。所以今天还在单飞中的家庭，不管是做妻子的或者是做丈夫的，不管你是爸爸或是妈妈，我真的真心诚意的邀请你来到耶稣的光下，好好的让耶稣的光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是在建造这个家庭呢，还是在拆毁这个家庭。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夫妻啊，虽然不是单飞的家庭，两个人和孩子都在这边，但是呢，在外表上看是夫妻都在，但是实际上呢，是单着的。也有一些呢，可能随时都可能从双变成单。启示录三章告诉我们，凡神所疼爱的，他必管教和责备。耶稣是世界的光，在他的里面，我们一切的罪都被显明出来。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我们自己要知道，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省察。如果我有罪在神面前，我就是要认的。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罪，不要小看自己的罪，更不要不看自己的罪。如果是我们有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要认罪。让我感恩的是，耶稣不仅用光照出我，在我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罪和错误，他更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耶稣不定罪，他要的是我们悔改离开罪。在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对这个妇人，明显犯罪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哇，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上，他不是来定罪的，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是来救我们的，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中，救我们从罪中走出来，离开罪进到他的光中。十几年前，当我还真的是痛苦难耐的时候，我天天流泪来到天父的面前，我真的是在父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也跟神哭诉我的先生所带给我的不公和很多很多的伤害。 但是我记得神回应我的祷告，他跟我说，女儿啊，人会定你的罪，但我不定你的罪。人会离弃你，但我爱你，珍惜你，我永不离弃你。从此以后，不要再做错了，不要再犯罪了，做好你该做的，其他的让我来。当我听到神给我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是何等的感恩。我真的从惧怕中得着极大的安慰。神来了，耶稣来了，他不是来定我们罪的，他是让我们认识罪，认识罪的可怕，让我们离开罪，让我们进到耶稣的光中，回到他的家中。我自己的经历真的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我也不怕遭害，因为耶稣这个好牧人，他的肝他的杖都安慰了我，他陪伴着我，让我一路走来。我真的是感谢神。耶稣的光不单单是带我出黑暗入光明，他的光还医治我的伤口，让我的伤口得以复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同的时候会有各样的困境和难处，但是这些困境和难处往往是我们生命的转折点。不就近耶稣这独一的真光面前，我们就会被带到更黑暗更困难的苦境当中。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困难和苦境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光中，接受他的光照，认自己的罪，离开这罪，进到光中。耶稣借着这个故事向我们来宣告，他是世界的光，是世人的光，他发光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离开罪，悔改向神。如果说我们要清洁房间，我们不可能闭上眼睛关上灯来清洁，对吗？我们一定要有光，要打开灯，在光线之下来打扫房间。我们的生命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生命说有很多的罪和污秽要去除的时候，我们同样需要耶稣的光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光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回应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耶稣是世界的光，我要定义跟从着光。这个光不仅仅是让我们从黑暗中出来，这个光也不单单是让我们看见生命当中我有很多错的地方，我要接受全能真神的带领和帮助。这个光还一路的陪伴我们，成为我们永生之道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所以他要我们一定要定下来，从心智上就决定，我要定下来，我要定义的来跟从耶稣基督，跟从这位爱我们的主，跟从这个好牧人。我在周二晚上跟旧约的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诗篇。诗篇的第一篇是150篇诗篇整卷诗篇的一个引言。第一篇诗篇上来，他就大声地宣告，义人和恶人的道路，在人生之路上天地之差。 他说信神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生，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当你定义选择你要跟随这位主的时候，他就是你生命的光。你活在光中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着他，你就可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当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很难做到啊，非常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常常思想神的话语，让他的道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因为他的爱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是全知全能的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说这人变为有福。我记得在我在这个耶稣的光照之下，看看自己走过的人生上半场，我真的是觉得我白活了啊，很多事情都做错了，自以为对，但是实际上都错了，并且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呢，虽然在很多事上，在我的家人和朋友当中都说我仍然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我仍然定义要跟随主，我要行在神的光中，我要换一个活法，我要走在永生的道路之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花很多的时间来读神的话，来认识神，来要行在他的光中。我记得诗篇119篇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信实存到万代。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我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的训词将我救活了。很多很多的经文进入到我生命当中，慢慢的真的把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点一点都改变了。我记得我以前啊，没信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生啊，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有的努力都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想做的能做成，我想干的能干成，我想有的能有，这个就是我人生最大价值的实现。但是信主了之后，当我在神的光中，在他的话语中被他所带领的时候，我被他改变了。我觉得真的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当我这样去努力去做的时候，世上所有的这一切真的没有带给我喜乐和满足。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真的来思想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我回头看我自己的路径，看我爸爸走过的人生历程，我明白了很多。当我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在几千年前 在大卫王朝鼎盛时期，这个荣耀的君王所罗门，他想拥有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得着之后，他回头看他的人生，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传道书里他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因此他教导他的儿女，你们要有智慧的人生，就是要跟从耶和华的教导，遵行他的路。所以什么都比不上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可以跟随天父走到各处各地，看见这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如何美好的配搭，做成了圣善的功。我觉得这个反倒来得最真实，最有意义。而且在这个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亲身的来经历这个天父，就像师父带徒弟，就像爸爸教孩子一样，来教我们当怎样的用天父的眼光来看着世界，看着世界上的人，当怎样的学习明白神的话语，明白父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而行，当怎样的跟他一起同工，享受在他同在的美好当中。所以我现在的人生观变了，我觉得我的人生观现在是我要为主而活，与神同行，要紧紧的跟从他，活出美好的生命。当我体会到我的人生是这么的有限和渺小的时候，我说我来寻求神的面，我求他来带领我前面人生的道路。我跟神祷告，向神呼求，神就回应我的祷告，他给我的超乎我所求所想和所思的，让我真的是目瞪口呆。回想我信主的14年来啊，在这当中神带领我做了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跟大家说几件。我们当时我在蒙特利尔哈，在我们那个教会呢，因为那个区域没有中文学校，所以呢就办了一所中文学校，目的是呢，一个是教小孩子学中文，另外呢也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平台。那教会呢就让我去做这个教小小班的中文学校的老师。我是学无线电专业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老师。我跟神说，真的让我去吗？如果你让我去，那我就去吧。所以我很努力的去预备我的教案，去教小朋友学中文。同时呢，我也跟所有的家长在说啊，夫妻二人是神所设立的婚约啊，你们不管怎么什么样的原因都不能分开啊，夫妻一定要在一起，孩子是上帝给你们的产业，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你们的孩子。第二年教会让我当中文学校的校长，我又做了4年中文学校的校长，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那再后来呢，就让我做执事，那这个执事呢是负责财务的。你知道在我过去20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我最不想碰的就是财务，但是神呢就让我单单在财务上去学习，去管理，去服侍。再后来呢，他带我去短宣，在短宣当中我再一次看见自己的有限，看见自己的渺小，看见人生命灵魂的需要。我求问神，到底你要让我如何的来服侍你。他让我去接受神学的装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都50岁了，还要重新进到学校去天天上课写报告。但是 我顺服，我跟从。最后他呼召我来做一个传道人。我跟神说，主啊，你真的是要让我来做这些吗？这些事我真是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做过的。我谢谢你给我一个新生命，新到我在你面前就像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你让我做的这一切，我都未曾做过，未曾想过。你真的放心让我去做吗？但是神给我的回应，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哈利路亚！我真的是感谢神。当这些跟从、这些顺服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出那个生命的轨迹是行在光中，因为这些真不是靠我自己能走出来的，是我从来都未曾想过的。所以当我说我们的神是大而无畏的神，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是真的，是我亲身的经历。第二，神让我们要行动，要做出来。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的是撒该的故事。撒该他不但在神面前认罪，他还悔改。他不但悔改，他还跟从。他不但跟从，他还行出来，用他所做的来证明他是一个跟从的人。他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是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这是耶稣光照的结果，是神带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见证。大家阿们吗？真的是神的光在他的生命中，他的生命就被改变，就离开罪。想想我自己，一个单亲的妈妈，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但是呢，神竟然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跟从他的时候，一路能够欢歌笑语，一路能够唱着赞美的歌跟他走下来，直到如今，我是何等的感恩。不单单我自己跟从，我和我的女儿一同欢喜快乐的来跟从。在这过去，我和我女儿是同一天信主的，在过去的14年当中，我看见我的女儿她的成长，她在主里头被神一点一点的建造。他真的是参加主日的崇拜，参加教会小组的团契，参加服侍，参加神学的装备，他从来都是欢喜快乐的。这个礼拜他又开始正式的去上班了，我们两个人常常在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他跟我说，他说，妈妈，神真的是爱我们，对你也很好，对我也很好，我真知道他说这个话是从他内心发出来的。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讲，先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神的家中，在神的爱中，能够接受这位天上爸爸他的爱，他的鼓励，他的教导，他的陪伴。然后呢，你在社会里的学习，你的人际关系，你自己生命的品格的建造，都将是不一样的，都是蒙神大恩的。你们同意吗？所以这个顺序一定不能错。我真的是看见我女儿在神的恩典中， 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他从来不是先在外面学好了再来到神的面前，而他是在神的家里得着了，神自然保守他，让他在他的恩典中一点一点的成长，从来都没有缺少任何的恩典的供应和祝福。我感谢赞美主。因此我在想说，只有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中，对我们成人来说也是一样，不单单是孩子让他真实的经历，对我们大人来说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活在神的心意中，神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想想看，在神岂有难成的事？这是多美的一幅图啊！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家中，在神的光中来生活，在他的带领下来过我们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不管你现在是否处在死荫的幽谷，还是在世界的顺境，甚至是你的高峰阶段，也不管你是在夫妻的吵闹当中，或是在冰山的冷战里头，也或许孩子的反叛不听话让你无法释怀，还有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出现了问题，带来了很多的冲突、伤害、委屈和抱怨。不管怎样，你都需要神的光照，你都需要耶稣这位好牧人。所以你要行动起来，进到光中，在无法隐藏的光中，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来坦然的面对，来积极的回应。我相信你一定会得着从神而来的解决之道，让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总结我今天讲的，我们有四个问题可以考虑。第一个，在光照之下你知道罪了，要如何认罪？这是马上要做的，看见灰尘就要及时的打扫，不要让自己活在罪中。第二，你在光照之下要悔改，怎样悔改？这也是马上要做的。比如你定义夫妻要再一次在主里重定婚约，二人成为一体，同心合意的来建造这个家，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你就要还在单飞当中的求告神，求神为你回家开辟道路，已经在这里的求神进入到你的家中，成为你家中生命的主，来带领这一家人在爱中重新的来建造你们美好的婚姻和亲子的关系。第三，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跟从的，求神来光照你，向神来祷告，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路上，神会不断的光照我们，帮助我们。第四，不知该做的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这个时候就是你真实的经历这位好牧人耶稣基督爱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你明白和得着永生和永生之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你能够真实的来跟从耶稣这个生命之光的时候，来求问神，来顺服他的带领。说到这儿，我一定要来提醒大家，教会是神的家，家里有爱我们的天父，有为我们舍命的耶稣，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还有谁啊？还有你和我，所有称为上帝儿女的人。我请同工帮我做了一幅图画哈， 让我们真的是从这个图画中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同心合意的为着他这些的儿女，他所拣选、所救赎回来的，让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活在罪恶世界当中、活在这乱世中的儿女，他们在为我们遮风挡雨，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小家，我们都要在神的大家之中，要接受、要领受神的这样的恩典和保护，也要知道这是何等的珍贵。所以不要说的斩钉截铁，说的气宇轩昂，我是上帝的儿女，却不回到神的家中。不参加主日的聚会，不听神的道，不理会爸爸的心意，也不跟爸爸讲话，不关心家里的人，不为家里出力，偶尔回来是要好处、要名分。求主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真的是不因我们的表现来爱我们，他就是爱。求神的光来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的悔改来归向他，来回到神的家中。我求大家，我请求大家快快的回到神的家中。最后我要说，耶稣是一个好牧人，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启示我们，他也向世人宣告，他是留存生命到永远的生命之粮，他是世界的光，他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他要我们看见自己、看清自己，有罪的要认罪悔改，要定义的跟从，要把神的教导和训诲实践在自己的生命中，让我们走好生命之道的每一步，这本身就是行在神的光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你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生命的光，求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光中。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我们定义要离开罪，我们从心里选择要跟从你。主啊，我们同心的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做丈夫的、做爸爸的来祷告，求主亲自点燃他们生命的火，让他们的灵醒过来，定义的跟从你，而且是快跑跟从你，在你的家中讨你的喜悦，成为你的好儿子，带着你的旨意回到自己的家中，成为自己家中的合你心意的带领者，照顾、关爱与你同为一体的妻子，同心的养育上帝赐给你们的儿女，让这个家的结构是健康的，是神掌权的家，是有夫妻恩爱，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爱中养育儿女的家。主啊，我们也同心为我们当中的姐妹来祷告， 为做妻子的、做妈妈的来祷告，求圣灵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位，让每一位在爱中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活出你的爱，在生活中，在教会里为主你摆上，在家中能够成为丈夫和孩子真正的帮助和祝福，夫妻同心合意，按照神你的心意来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同心地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不管他们的年龄是大是小，求主的爱全然临到，求主你把他们从小就带在你的光中，一生都走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爱中，得着这永生之道。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